圣灵与方言，那这次是我们第三次的查考。那么小弟利用两天，这两天的那个所谓号称的台风假，其实台风假是台湾特产，其实台风最多的地方是菲律宾跟日本，但是小弟在日本也经常有经商的活动，日本人没有在放大雪假，日本人也没有在放地震假，日本人也没有在放台风假的，所以很多事情那个随着不同的地域都有它的一个社会政治上的考量。那同样道理，我们刚才看到了列王纪下这个地方提到马拉西的这个部分，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王，为什么所生的儿子甚至在他的教导底下，西西家王可以讲是对于以色列国，对于犹大国是一个信仰的复兴。但是在犹大国西西家王的信仰复兴之后，没想到到他的儿子结果面临了来自于信仰最大的一个颓败。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感慨，第一代的信徒，第二代的信徒，第三代的信徒，真诚的非常虔诚的在耶和华的面前，在圣殿里面服侍神，但是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不一定啊。所以其实信仰有时候觉得非常奇怪，父亲虔诚的信仰不代表这个虔诚的信仰他就可以遗传到他的下一代。虽然看到了父亲非常虔诚的在神的殿里面热诚的一个服侍，但不代表这样的一个信仰遗传是能够遗传下去。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真的在探讨一个信仰最大的价值，其实所争的是什么，所追求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一个信仰的一个继承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西家王之后，他的儿子结果就面临了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够追求自己信仰的一个独立才是最重要的。小弟在这三次，今天第三次的一个所谓的圣灵与方言这样的一个论证探讨当中，就是要提醒大家，任何人每一个信仰是属于你自己的。那小弟最近看到几篇的一个报道，在 COVID-19 之后这四年的时间，整个台湾的基督教界其实整个聚会人数，整个基督教界不是只有真耶稣教会，整个的基督教界的一个所谓的信仰的聚会人数是骤减了 50%， 有的教会 38%， 有的教会 40%， 有的教会 50%。 所以其实这对一个整个台湾的社会而言，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来自于信仰的危机。但是呢，台湾对于很多其他一个宗教的一个热忱，包含妈祖的追逐，包含了其他教派的一个追逐，确实反而更热忱的。所以其实这对于一个所谓的信仰的一个大环境而言，这是一个恶劣的环境。所以我们祈求天上的真神都能够祝福给台湾，也能够祝福在座的大家能够坐在这个会堂里面，大家一起来探究圣经的一个真理。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圣灵与方言，在这两天小弟也听了蛮多其他教派一样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些言论，还有也上网查了蛮多一些其他的教派对于所谓的教导方言，教导方言，所以方言不是求的，是用教导方言的一些论述。那么小弟等一下会一一的我们再做一些论述，其实不可能在三次的论述当中能够完全的讲完，我们也期盼在未来的一些团契里面，比如说中间团契、社青团契，我们都能够安排类似的课程，让真耶稣教会的所有的会众，我们的各位兄姐，我们自己本身有圣灵的人，结果我们今天得圣灵充满了，却没有这个能力能够跟其他的教派，甚至跟其他的尚未信主的这些慕道朋友好好的来论证这个圣灵之于我们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来提出第一个论证的部分，其他教派其他的人，很多神学家提出了第一点，圣经从未命令一定要说方言，所以不可把这个列为所谓的必然，说方言变成一个必然性，而越过了圣经的教导。大家听起来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圣经从来没有去教导过说一定要讲方言所以呢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必然性这个叫做越过了圣经的一个教导。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对很多的神学家而言，其实他自己本身并没有得到圣灵，他也没有求到圣灵，他也不知道圣灵是要有求的，所以今天得到圣灵说方言是一个自然的证据，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自然的证据我们来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的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各位兄姐，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得到圣灵说了方言，它是一个自然的证据，当然不需要圣经特别的去规定或者是命令。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神学家自己去创造发明的，他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去引证的。既然他自己会讲，不要越过圣经的教训，也不要越过基督的教训，但是他却是提出来圣经里面没有规定讲方言，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圣灵降来降下来，我们每个人得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自然被圣灵充满，会说起做个所谓的别国的语言。其实这个地方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奇异的声音的意思。我们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刚才的祷告当中，小弟也静静的在听，经常我也喜欢走在我们每一个走道，在按手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兄姐圣灵充满的人都能够说起奇异的声音来，这个是来自于天上的力量。我们不需要特别学，因为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了。所以其实说所谓的圣经并没有特别的教导，这是对的吗？我们来请看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五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五节，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的。第六节，我们弟兄们，我们到你们那里面去，若只说方言，这个地方还是提到有没有说方言，当然有啊，怎么会没有说方言？尤其第五节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第五节。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保罗什么时候告诉你们说不要说方言的？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强解圣经的一个态度。所以在第五节这个地方，保罗并没有告诉你们说不要说方言，他只是讲说你们在聚会当中不要因为每个人故意的没有按照秩序的就去，这个人也讲方言，那个人也讲方言，在讲道的时候讲方言，真耶稣教会发生这种状况吗？不会呀。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告诉你们不可以混乱，要按着秩序，不是告诉你说不要讲方言。所以第五节这个地方非常清楚告诉你，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所以什么地方告诉你圣经说没有这样的命令，告诉你们不要讲方言？所以我们觉得莫名其妙，这些神学家们为了要告诉自己因为没有方言，为了告诉别人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今天受洗的时候就已经得到圣灵了，所以不需要再去追求方言的恩赐。但是不是啊，这个地方怎么会没有记载呢？再来我们再看第二段，十四章的十八节，我们请看十四章十八节。十八节，我感谢神，我双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保罗其实告诉你们不要讲方言，不要再跟我讲其他的所谓的历代的比较出名的路德马丁啦，再去讲那些其他的神学家啊，他们也没说方言，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讲方言？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强解圣经的态度，反而会去讲这些话的这些神学家们，他是反而越过了圣经的教训。这个经节有没有这样想？感谢主，我说方言比你们都还多。保罗几时去禁止说不要讲方言呢？保罗几时去告诉你说圣经当中没有命令不要去讲方言？我觉得很奇怪，圣经明明这么记载，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很多的神学家或很多的甚至牧师，很多的传道人很喜欢所谓的断章取段的，就是断章然后又取这一段来解释这个部分，甚至是以问答问的方式，他自己无法解决，因为他没圣灵。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这些神学家他自己本身就没有圣灵的体验，所以他无法把圣经里面最清楚的部分讲清楚。所以说啊，圣经没有去命令说一定要说方言，保罗有没有讲说不要讲方言？好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怎么会没有呢？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三十九节，外教会也特别，所有的神学家特别喜欢提这个所谓的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讲说圣灵方言只是一个恩赐，那所以不用追求这个恩赐。但是其实真的这样吗？我们请看十四章的三十九节，十四章三十九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还规定不准禁止讲方言，怎么会说什么从未命令一定要说方言？得圣灵，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被其他的这一些教派或这些神学家的在引经据典的这些所迷惑掉。我那天故意举了一个 YouTube， 然后我美国的妹妹刚好回来，我就故意带着她看，她听得越听越奇怪。我说你们注意到这些神学家所有的引经据典的圣经节几乎跟我引经据典的圣经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他就是有办法想尽办法是要去给他证明说方言好像是圣灵的全部？方言是圣灵的全部吗？不是啊，方言是我们得到圣灵的一个证据，一个凭证，并不是圣灵的全部。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一样的去追求，要追求结出圣灵的果子。一个所谓圣灵充满的人，一样要去效法基督，能够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最重要是爱人如己。整个在基督教的精神当中最重要有两个部分，我们上个礼拜中间团契在查经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部分，耶稣提到的第一个部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最重要的基督教精神。所以谁告诉你圣灵充满的人只是变成在方言上面的彰显呢？不是，方言是得圣灵的一个凭证，但是一个真正所谓圣灵充满的人，他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他能够爱神，他能够爱人，他一样要去效法基督所有的精神，这样才不会跌倒。这个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记载的。所以几时告诉你说今天得到方言我就是一定得救？没有，真耶稣教会从来没有做过这些解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到很多的神学家就把方言当做了所有圣灵的全部，所以他才会告诉你圣经有没有从来去命令过啊，所以一定要说方言，所以不可，也就把它当做必然性。我们刚才举了整个他最喜欢举哥林多前书，小弟在这边就反而举出哥林多前书来论证这个事情。保罗有没有讲？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众人都多哦。再来，不可以禁止讲方言。整个圣灵为什么会停降？在所谓的使徒教会当中，到最后就是被所谓的希腊神学所入侵，被诺斯底主义所入侵，所以后来发现你不需要再讲方言了，这个方言只是一个怎么样， 就如同现代一样，到最后圣灵就停降了。我们举一个曾经的发生在我们日本的真耶稣教会的一个失败的例子。早期的大阪教会就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圣灵充满的，到最后就是禁止讲方言，进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圣灵就不降了。到最后的结果就圣灵不降，所以我们现在的大阪教会是第二次重新再建立与在职的一个大阪教会。那么第一代的大阪教会是什么？就是禁止讲方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禁止讲方言的结果会怎么样？圣灵就停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不要去落入了这种过度的，这个反而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告诉你说什么？圣经里面没有教导你讲说一定要讲方言，谁告诉你这样？得圣灵的一个证据，他自然就会讲方言。所以我们在判断，不管在座的长子，甚至传道者，甚至我们的长老，在按手的时候，怎么来论证你今天能够得到圣灵？就如同小弟一再的说，我们今天一定看得到、听得到，还算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第一段的论证就是在这边的错误。好了，又提出第二个问题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方言。是人能懂的方言，大家注意听哦，所以不要被迷惑，是人能懂的方言，不是毫无意义的声音。若教人学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就以为是方言，那就不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方言的，因为人意是不能代替神意的。听起来好像是对，我们刚才也读过了，我们翻回来《使徒行传》第二章，请大家翻回《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我们把他们论证的说法我们再看一次。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口才说，所示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来看往后看了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个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但是呢，我们注意看哦，有发现的是什么呢？我们再对比一下十三节，我们请看一下 十二节，我们从十二节看起，对比十二节十三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十三节，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是一个场景，大家思考这个场景。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你圣灵降临的现象，那么第五节到十三节是当时圣灵降临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一些神学家他在解释说，圣灵所赐的口才是人听得懂的，因为这么多国家这么多的人听得懂这些相谈，很奇怪啊，同样是在讲灵言，同样在讲灵言，怎么会来自于十数个地方回来相谈的人通通听得懂？因为每个人所听的不是单一，就好像我们现在讲中文一样，不是啊，是今天来自于叙利亚的听得懂叙利亚的话，来自于土耳其的听得懂土耳其的话，来自于波西米亚的人听得懂波西米亚的人的话。但是呢，有没有人听不懂？有，十三节就是了。十三节这个地方的场景大家必须要注意，这一些听不懂的人，没有信心的人，不是神所要招选的人。我们会发现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场景，有些人全部听得懂了，结果有人听不懂了，甚至还讲说他们一大早就新酒灌满了。所以其实那才是真实的场景。所以有没有全部的人听得懂？所以神学家又在自我解释，解释说全部这个所谓的方言应该是大家听得懂的了，没有，圣经这个地方所记载并不是这样记载。所以当时的这个场景并不是所谓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懂的。所以第一点我们都要知道，近前的人听懂他们的相谈，真耶稣教会自始至终我们都是在教导要求圣灵，非常清楚的告诉。再来，有人讥笑他们说他们是新酒灌满，因为他们只能听到他们说方言，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出来意思，因为没有人翻译这个灵言，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听懂。所以反而本地的犹太人比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犹太人，如果今天不是近前人的话，他们是听不懂方言的。再来，当天的彼得做了一场非常生动的所谓的布道会一样，结果因为这样子受洗的就有三千人。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们内心动了工，因为今天神亲自的招选，因为今天神亲自感动了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就觉得扎心，对彼得问他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所以才会有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所说的内容。我们看一下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个地方彼得一样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你们如果今天能够悔改，能够信而受洗得救了，那你们也会领受现在跟我们一样所得到的圣灵。所以这个部分是要告诉我们的地方。另外一个，看看神学家在论述这个部分讲教人，小弟昨天才看到一篇怎么教人，我们可以上网去看，绝对是没有，我绝对没有乱说的。很多人还在上面论述这个，要讲教灵言最好的方法，这个不是平常的这样教法，一定要至少念哈利路亚。这个时候大家觉得奇怪了，原来要教灵言还是要最少先念哈利路亚，因为没有念哈利路亚那个没有办法教得懂如何发出纯音来或其他的音来，所以一定要念哈利路亚，而且要大声，然后再要练快一点，然后越大声练越快越好。那我在旁边呢，我用基本的音 R-E-U-A-O， 然后用母音帮你按手，然后讲得越快越快，念到最后的话，哇，糟糕，你灵言就出来了。所以大能力很好的人二十分钟就学会了，能力不好的人学了十年才学会。圣经什么地方去教导用教人来学方言的？圣经什么地方去教导人家说因为用教的方法去学会灵言？所以当神学家们搞不清楚状况，这一些所谓的牧师搞不清楚状况，就定义着出了小弟刚才所念到的那个问题。第一个，圣灵所讲的方言是人家一定听得懂的。我们刚才听到十三节就很明确告诉你，很多人听不懂啊，怎么会听得懂呢？那是虔诚人才听得懂，神要感动的人，神要呼召的人，他才听得懂这些相谈，还是一大堆人听不懂啊，怎么会听得懂呢？第二个，教的人怎么会圣灵是用来教的呢？所以这个教的灵言本身就不对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在这几年当中，很多的教派跑到真耶稣教会来学圣灵。为什么要来真耶稣教会学圣灵？因为大家还是认为真耶稣教会的圣灵是最纯的，所以如果能够被真耶稣教会认同之后，那代表他的圣灵是真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有啊，其他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到有其他教派的弟兄姐妹来，他也拜着信心来求求求求，真的也有一部分得到圣灵，有些人是学到圣灵回去的，有人是得到圣灵，我们发现他就突然间不见了，他没有继续留下来查考。那有些人感谢主，他今天因为受到圣灵的感动了，也真的在我们教会得到圣灵了，他也在真耶稣教会就受洗了。所以其实这些现象从总会已经有发现到这个状况，所以也在我们的所谓的圣职人员的研习会当中、灵修会当中，不停地来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其他教派很多教派的弟兄姐妹跑到真耶稣教会来学圣灵，所以教人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教人所学并不是来自于圣灵的，那就是没有圣灵，那怎么会是有圣灵？所以本身就没有圣灵，能怎么去教那个人他能够去教懂他得圣灵？他不是得圣灵，那个方言，他以为方言就是圣灵的全部。小弟不停地在这三次 的这个正道当中不停地讲，我们这个方言不是代表圣灵的全部，方言只是我们得到圣灵的一个证据与凭证。还有再来，方言的目的是在哪边？我们请看哥林多那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这几段经文，我们真耶稣教会自己的信徒务必要把它熟记，才有办法跟外教会跟一些不了解人论道。第八章二十六节，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新约218页，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的祷告。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也是会听不清楚，但是我们今天的方言是圣灵在里面用着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向神祈求，因为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就如同在第一次的时候小弟讲的，很多受洗的一些老人家，一些咱一些阿嬷，一些阿公比较不了解，还照着以前的那个旧的多神教的一个传统，经高主要说啊，恕我家恕我情都还喜欢用念的哦。这个其实以前很多，尤其以前的长辈更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当我们告诉他，我们只要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好，我们不需要把这些部分巨细靡遗的，就如同外邦人在他们的神佛面前巨细靡遗的去讲出来，因为神原本就知晓我们的内心，更何况现在有圣灵在替我们祈求，用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祈求。所以圣灵的方言不是用教的，就好像刚才昨天小弟看到 那整段的好几段这样的说， 我教会谁 讲方言的，我教会谁讲方言的，是这样子吗？其实最近才发生的状况，我们台北教会在上个月有一个慕道者来，说也在其他教会被认证他已经得到圣灵，但是呢他跪在那边的祷告，小弟一听之后发现他没有灵言，他只有气音啊，后来还请了侯长老，也请了林永，请了我们林贤明传道，还有好几位长子说，你们再听听看。小弟认为他没有得到圣灵，因为他没有舌音，他只有气音啊，这样是舌音吗？当然不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灵言也是必须要辩证，在灵言的辩证当中，到最重要的是甚至要能够灵界的辩证，是来自于圣灵的，甚至来自于其他的灵呢。所以其实小弟经常就有一位姐妹跟小弟讲说，谢执事，我第一次碰到人家祷告你会把人家叫起来，我说你的舌音，你的灵言，你的方言已经跑掉了，已经没有再听到你的灵言了，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他答不出来。你到底是吃了拜偶像的东西，还是家里发生了事情，还是你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圣灵跑掉了，所以你的灵言不见了。小弟是会这样子把你叫起来说，你的灵言怎么不见了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当你变成纯音，变成喉音，甚至变成气音的时候，啊，那是圣灵，不是。你有很多人的祷告，哈，这是灵言吗？这不是灵言。所以我们要认真祷告，祈求圣灵的充满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圣经里面没有去记载这些部分。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哈哈哈哈，到最后哈利路亚，有没有灵言？没有灵言，你的灵言跑掉了。其实或许你在得圣灵的时候是有，但是当你没有恳切的去追求圣灵的充满，或许你发生了什么状况，你不再去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灵言是会跑掉的。千万不要以为圣灵不会走的，你犯了什么事情而造成你的圣灵走的呢？ 所以其实这个状况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所以圣灵不是用教的，圣灵一定是用神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求来的。所以这些本身这些解释是不理解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那个场景，那个场景就是代表敬虔人听得懂这些相谈，而不敬虔的人听不懂，所以还是有一部分人听不懂。但是呢，我们发现很多教会教派的人他就以偏概全的想来解释这一段。为什么要这样来解释这一段？因为本身他的教派没有圣，因为他本身这个教派没有方言，今天他必须要把他受洗的时候就有已经得救了，就已经有圣灵合理化，所以想尽办法要用圣经的经节来告诉你说，这个圣灵是用学的用教的是不对，那这样 是人意不是神意。另外一个也没有去教导这些部分，什么时候去跟你教？真耶稣教会从来没有去教过圣灵，真耶稣教会只有教你如何祷告求圣灵，什么时候去教导你你要去用学的学方言呢？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会论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时间所念的翻的这些经文，其实我们要熟悉。外教会一样同样翻这些经文，但是奇怪他们解释起来就是不同。所以我妹妹那天坐在那边，哦，好奇怪，怎么同样格格跟你翻的圣经都一样啊，但是解释起来就变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因为他想尽办法是要论证今天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有圣灵，所以不需要讲方言，方言只是一个恩赐而已。哦，所以这是一个第三个问题的论证。第三个问题，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却从未说过方言，他也不教导人说方言。这大家觉得不觉得似是而非？主耶稣本身就是神，主耶稣对每一个人对世界各国讲的话每个人都听得懂，还需要讲方言吗？主耶稣本身，当主耶稣道成肉身到世界上，今天受死复活升天之后降下了圣灵作为我们的保惠师，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主耶稣会去讲方言吗？主耶稣讲的话每一个人都听得懂，他对撒玛利亚人讲撒玛利亚人听得懂，对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听得懂。今天我们在看异象或做异梦当中，主耶稣对世界各国人讲每一个人都听得懂，还需要讲方言吗？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诡辩的方式的一个论述。我们再请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翻回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四节，主耶稣没有告诉人家教导人说要去说方言，但是主耶稣有教导人要去求圣灵啊。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主耶稣有没有吩咐要来求圣灵，要等候圣灵的降临？有啊。那得到圣灵的名证是什么？是讲方言嘛。所以什么时候跟你讲，主耶稣跟你讲说没有指教过说要去说方言，主耶稣教导我们是要来求圣灵，求到圣灵自然就会讲方言的。所以今天这个叫做诡辩式的论述，主耶稣没有教导我们讲方言，这是其他很多的教派神学家的一种所谓的论述。再来我们看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但圣灵降你们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样有没有求教导我们求圣灵？主耶稣教导我们求圣灵，主耶稣要求我们一定要得到圣灵，主耶稣希望每一个人得到圣灵，就这个叫应许的圣灵。什么叫应许的圣灵？一定会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只要悔改，我们今天只要受洗的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必然得到这个应许的圣灵，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因为要求，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主耶稣也特别提到你们要去祈求圣灵，怎么会没有呢？我们再来请看彼得说的话，我们请看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十六节，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圣灵是什么时候降临的？圣灵是什么时候降临的？主耶稣升天之后才降下圣灵的。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彼得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讲说圣灵借大卫的口？如果以时间差时空观念来讲，不应该圣灵会出现在大卫的时代，怎么会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讲这些话呢？因为这是一个独一神观的观念。所以其实很多讲方言讲灵言还有这一些 如何得到圣灵不了解，其实很大的基本问题是出在哪边？神官不了解。我们当主耶稣降生之后，整个新约圣经有没有出现耶和华？没有了，几乎很没有再提到耶和华了。在圣经主耶稣升天之后，降下圣灵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灵，耶稣的灵，主的灵，圣灵，有没有再看到耶和华？没有再用这样的，因为已经很清楚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主的名是什么？是耶稣啊。凡信靠主的名就必得救，那主的名是什么？是耶稣啊。所以不需要再讲耶和华了。那我们整个看使徒行传不停的出现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三十九节。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啊，第五章哦，对不起，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节，这个地方是亚拿尼亚的事情。第九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我们再看第三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第三节讲说欺哄圣灵，到了第九节讲说主的灵。所以圣灵是谁的灵？耶稣的灵，是主的灵，是神的灵。所以没有得过圣灵人，他们无法去了解到这样子的神观。所以其实弄到最后，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神观也是混乱。我们请看第七章，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五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五十一节这个地方记载：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样。好了，这段经文是谁讲的？斯提凡讲的。斯提凡的那场布道有没有感动众人的心？没有，让每个人咬牙切齿，最后用石头把他打死的。结果斯提凡这个时候讲说：你们应着景象常抗拒圣灵。为什么不是讲抗拒耶和华，不是抗拒神？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把圣灵就是引申为就是神，你们就是抗拒神，抗拒主耶稣。圣灵什么时候降临？是主耶稣升天之后才降临的呢。所以我们其实就觉得很奇怪。在上个礼拜天，哦，感谢主，哦，在这个礼拜当中，哦，小弟刚好我们主持我们自己家里的家庭祭坛，因为妹妹从美国回来，所以我们，哦，三兄妹的家庭我们一起聚会，在家里聚会。那小弟主持刚好是箴言的第八章，谈到智慧协助着耶和华创造天地，智慧拟人化的，拟人化的出现。那小弟就提了一个问题：创造天地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灵在哪里？圣灵在不在？主耶稣在不在？好啦，那么到了星期二的时候，陆家团契邀请小弟再为陆家团契来上课，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那次的题目是约柜进圣殿。小弟对这些大学生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今天第三圣殿建成的约柜出现的，我们基督徒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可不可以拜？既然坐在约柜上面是神，坐在以前是万军之耶和华，坐在这个所谓施恩座那边，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拜？感谢主，我们这些大学生圣灵充满，每个人非常清楚，因为小弟定义好之后什么叫圣殿之后，所有的兄姐们讲一句话，这些弟兄小弟兄小姐妹们讲一句话，我们不可以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圣殿，所以圣殿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圣灵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殿，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殿。所以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是神亲自道成肉身完成的这个救恩了，就算现在约柜真的有出现了，可不可以拜？那会陷入了偶像的崇拜当中。西西家好几百年没有一个王敢处理，连大卫王也没有处理，所罗门王也没有处理。那一只在所谓旷野出现的铜蛇，当时他们被蛇咬了，后来摩西立了一只铜蛇，立了一只火蛇，大家忘了那个铜蛇，忘了那只蛇之后，那个毒就好了，因为这样就没有死掉了。但是那只铜蛇有没有毁掉？没有啊，还甚至放在圣殿里面呢，啊，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才把这个铜蛇变成铜块。但是如果那只铜蛇继续存得到现在，那就会陷入到偶像的崇拜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必须要了解什么叫 地方就是圣殿。我们今天基督徒已经得到圣灵了，真耶稣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祈求圣灵，圣灵充满永住在我们的心里，永住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圣殿啊，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还可不可以被归耶归？当然就不可以了，因为那已经会陷入了偶像的崇拜。创造天地的时候耶稣在吗？怎么会不在呢？哥罗西书的第一章里面就是描述这段，怎么会不在？再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不是神的灵吗？怎么会神的圣灵不在呢？只是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之后，才降下宝惠师来。圣灵这一次的降下来是什么？是永住的圣灵的，不是像在旧约甚至在主耶稣之前是什么？是受感的圣灵。受感的圣灵就是一次的感动，一次的感动，一次的感动，而不是永住的圣灵。这约约翰一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得到的圣灵，所以我们就在神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因为圣灵就与我们同在，跟我们永住的圣，所以圣灵所在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殿。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所以我们刚才去讲过，主耶稣还要讲方言吗？还在教导我们求方言？主耶稣是教导我们要求圣灵，方言只是得到圣灵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我们一定要去熟悉。再来，他们又提出第四个论证，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提这个最后一个论，其实非常多，希望大家我们要去熟读圣经的了解。而圣经提到做监督长老只是从来没有提到一定要说方言，但今天竟然有人说不说方言的神学生也不准毕业，传道人不准按立为牧师啊，不能按立为传道者，我觉得是真的很可笑的一个事情，那真的就是不把圣经当作一回事。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第四，我们要专心以祈祷的事为大。我们请看第六节，我们再看过来第六节哈。第六节，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我们再请看第十节，是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所以神的工人、圣职人员要不要有圣灵？当然要。你今天连圣灵都没有了，你怎么能够去读神学院？你圣灵都没有了，怎么去当传道？你圣灵都没有，如何被按立为长老执事，能够这些所谓的圣职呢？使徒行传第六章不是白写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神学家今天为了 合乎他所讲的话，为了把他所讲的话合理化了，所以今天就去发明了这些话。哎呀，什么圣经提到做监督长老执事的从未提到一定要说方言，因为这是基本条件嘛，英文叫 common sense， 这个根本就基本的。你今天得到圣灵，成为神的门徒了，你今天得到应许的圣灵，对于当时的整个使徒教会来讲，得到圣灵是一个很最基本的。就好像到以弗所教会去，到了以弗所的地方没有得圣灵，保罗问他们，你们得圣灵没有？我们也没听到圣灵赐下来，所以重新为他们受洗，让他们得到了所谓赦罪的洗，又按手在他们的手上，所以他们就得到圣灵，总共有十二个人，是清楚的。哥尼流的布道会，在哥尼流家的布道会，当这个布道会开始的时候，彼得一讲，众人就得到圣灵。彼得说，他们今天也讲方言了，跟我们一样，所以谁能禁止为他们受洗呢？当腓力去到了撒玛利亚城，把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之后，那时候很多人受洗了，很多人信了，圣灵没有降下来。而使徒们听到这些事情，就派遣了彼得使徒们去撒玛利亚，按手在他们头上，就让他们受了圣灵的。那受了圣灵的凭证是什么？一定是讲方言，因为很清楚的可以判断出来，看到他们身体的震动。很多人得圣灵不一定身体会震动，但是得到圣灵一定会讲方言。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所以这些神学家讲圣灵没有，这个圣经有没有提到做监督做长老的，这个没有去那个，对，他是用哪边提出来？用提摩太的书卷提出来的， 在教牧书信里面提到，做监督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当执事的要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保罗没有特别写要讲方言？因为你一定要得圣灵嘛，你一定要有圣灵才能够安立为所谓的执事，安立为长老嘛，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啊，但是呢，神学家们就会故意这样讲，哎，你看看呢、啊，这些当监督、当长老啊，也没有一定要得要讲方言呐、啊，所以这个叫诡辩。各位兄姐们，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不要去逃避这种的论证。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如果对于圣经了解，对于我们自己的圣灵了解，我们自己圣灵充满的话，我们碰到这一些的所谓的要去辩证的时候，我们不用怕会讲不清楚的。所以安立执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什么会没有呢？我们再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十五节十六节，我们可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教导如何安立监督，教导如何论执事的。那么十五节十六节就提到了怎么，我们来看，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是谁啊？是主耶稣基督嘛，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敬虔的教会，一个真正得救的教会，一定圣灵同在，一定主耶稣基督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六节怎么讲敬虔的奥秘，所以描述的是一个得救教会的一个基础，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有主耶稣基督同在，被圣灵称义，或者说在灵性上的称义，因为得到圣灵的，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也被世人信服，也被接在荣耀里。所以主耶稣还要特别讲方言吗？我们本身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做异象做异梦，如果看到主耶稣对你讲了，你一定听得懂。主耶稣也对美国人 会看异象看异梦，也会在英国发现，也会在印尼的教会发现，也会在马来西亚的教会发现，还会用方言讲吗？主耶稣讲的话你就是一定听得懂的了。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论证是错的，我们必须去了解到、哦、从以上的结论、哦、我们可以还有另外一个，圣灵降临在身上，我们会得到能力。那么既然我们已经都变成了万民祭司，一个万民先知的时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一个得圣灵的人，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是愚拙，并且是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的心。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所以现在是一个万民先知的时代，我们每个在祷告的人会受到圣灵的感动，很多弟兄姐妹具有预知预感能够理解的能力，甚至有很多了解神的旨意。你越追求神旨意的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有很多事情来自于圣灵指导我们的部分。我们再请看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够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的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一个得到圣灵的人才能够知道神的事，而没有得到圣灵无法知道神的事情。所以一个万民祭司的时代来临了，什么样来临？因为我们都得到圣灵。那万民祭司的时代是什么呢？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六节，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每一个得到圣灵的人，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基督的执事。被安立为执事的人是基督的执事，是真理的执事，是福音的执事，也是教会的执事，是基督的执事。所以既然成为基督的执事，就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再请看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八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新约圣经320页，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好，这个地方提到这样。我们再请看14节15节，十四节十五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而得到所应许的产业的这个凭证是什么？就是圣灵。所以我们今天也成为万民祭司的时代。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得到圣灵呢，就如同万民先知，也是万民祭司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了自己所理解到的。最终有以上的结论，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在跟外教会的论证当中，整个圣灵与方言最大的问题在哪边。第一个就是，其实最后我们发生的冲突跟矛盾的所在，是因为圣灵永远住在我们心里，就如同神也在我们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里面一样。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到神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综合这些情形，我们可以发现到真耶稣教会跟很多的教派最大的问题在哪边。神官，一个是三位一体，一个是独一真神神官。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其实当中还有很多的论证。他比如说啊，你们有方言的人，有圣灵都一直讲啊，所以你们才具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你们才具备怎么样的能力。小弟在那边做一个最简单的见证，我们有得圣灵的人，只要有人在玩快仙碟仙， 你站在他旁边，我们不是故意试探的，我们不是故意试探，你不经意的你站在他旁边，我跟你讲他一定启动不起来。在玩快仙碟仙的人，我在年轻的时候搞不清楚状况，故意跑去人家旁边在那边祷告，结果他也启动不起来。等到有一天年纪比较大了，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子做，因为这叫试探神。就在当兵的时候，我的那些同伴们很喜欢玩快仙碟仙，为什么？退伍当兵，每个人都要去求，要求问什么？求问事业，求问婚姻，求问学业。所以有很多当兵快要结束的人都喜欢去玩快仙碟仙。啊，那个时候因为年轻的时候不了解，所以就故意去给人家站在旁边，还给人家祷告。我跟你讲，他们就启动不起来。啊，结果等到我们年纪比较大了，了解这个部分是不经意的，不知道他在玩，你就故意把他站旁边，一定启动不起来。结果那个当兵的同伴就说，哎呦，谢文清你离开了，不要站在这边，这个我们会启动不起来。那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还是有灵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在求问这些事情，在向命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啊，你会付出代价，这是给魔鬼留地步的。但是我们有圣灵了，我们不害怕，就站在旁边他就启动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这些的问题，往往就是因为神官的问题所存在而造成的这些冲突。那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只能论证到这一边。